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啊，我们一直在和弟兄姊妹分享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我们之前交通过跟随耶稣的脚踪去，那么后来我们就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也就是跟随圣徒的脚踪去。那么我们讲过了以赛亚这位先知，我们现在正在讲耶利米这位先知。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先知耶利米的负轭之苦。这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那么我们先来读几节经文。我们从耶利米的第20章第一节开始读起，我们读到第9节。祭司因麦的儿子巴士户尔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枷将他夹在那里。次日，巴士户尔将耶利米开枷释放。于是耶利米对他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马格尔米撒庇，就是四面惊吓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自觉惊吓，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你也必亲眼看见。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也要用刀将你们杀戮，并且我要将这城中的一切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君王所有的货物，都交在他们仇敌手中。仇敌要当作掠物带到巴比伦去。你这巴士户尔和一切住在你家中的人都必被掳去。你和你的众朋友，就是你向他们说假预言的，都必到巴比伦去，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读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呢，是耶利米书的第20章。在这个第20章里头，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是先知受到外面的逼迫和羞辱；第二部分呢，是先知因为内心的恐惧而向神埋怨。这样的两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点啊，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是外面的苦啊，因为我们分享的大的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负轭之苦啊，所以我们先来看呢，第一个点外面的苦，在20章的第1节到第2节说，祭司因麦的儿子巴士户尔 做耶和华殿的总管。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用耶和华殿里便雅悯高门内的家，将他加在那里。在上一次呢，我跟弟兄姊妹讲到了耶利米啊，曾经奉神的差遣，拿着一个瓦器到这个新嫩子谷那个地方，也是带着当时的耶路撒冷所有上层的人物啊，不管是首领还是祭司啊，在他们面前宣告，神要打碎这座城，也要打碎其中的民。这是呢，这个当时耶利米宣告的神的话。那么听了这些话之后呢，这个祭司们就坐不住了，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祭司的团队，啊，他们呢是率领以色列的百姓侍奉神的，但是他们听了神的话以后，不但不省察，不但不悔改，不但不醒悟，而且怎么样呢？他们还要向这个耶利米示威。那么在当时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管理圣殿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士户尔，他就把便雅悯用家加在了把这个耶利米用家加在了便雅悯高门内。这里的便雅悯门不是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便雅悯门，它是耶和华圣殿的北门，被称为叫便雅悯门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见这一个啊，耶利米原来呢，他是在这个街头，他是在这个城门口，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比如像在新嫩子谷，在那里宣告神的话语，那此时呢，他是在耶和华圣殿的门口，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是犹太人认为非常神圣的地方。所以耶利米在这样的地方来宣告神的审判，甚至是咒诅，这是祭司们所无法忍受的。所以说，祭司的首领，也是当时圣殿的总管巴士户尔，就把耶利米抓起来，并且用枷将他夹住。这个枷呢，有的人说呢，就是《使徒行传》那里的那个木狗，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广会堂的，啊，他呢把这个。保罗还有希拉上了木狗。其实呢，木狗只是把这个一双脚，还有一双手啊，把这个把它困住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特别的看到这里的家呢，它特别是指不仅是手脚要把它困住，就是连脖子和腰部都要困住，使这个人呢不能动弹。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那撒旦呢，对神的仆人，他就是要困住他，使他不得自由，啊，使他不能够自由的传讲神的话，不能够自由的宣告从神那里来的言语。这是出于仇敌的逼迫啊，所以说呢，这个耶利米为了主受到这样的一个苦待啊，所以他这个枷呢，他是夹在这个脖子上。中国呀，你像那个秦琼刺配沧州，哎，他也是这个在这个额头上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号，然后在脖子上呢还有一个枷锁。 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这里的这个家呢就是这样的，但是比那个中国古代那个家呀，来得更加厉害。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的来自外面的一个逼迫。那么耶利米虽然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这样的苦待，但是呢，他还是要忠心传讲神的话。虽然耶利米是一个胆小的人，性情软弱，但是呢，他还是要为主讲话，他还是要为主传福音。这是我们看见的耶利米在主面前的忠心。他在这个时候，他清楚地说：“你原来是叫巴士户儿，但是耶和华要叫你米撒比啊，马格尔米撒比，就是四面惊吓啊。那么，弟兄姊妹，巴士户尔的意思是什么呢？翻译过来就是尊贵、自由啊。他本来是这个管理耶和华圣殿的啊，甚至呢，他也被人尊为先知，啊，他又是祭司，可以说呢是耶利米的同工啊，他们都是这个祭司团队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自由尊贵的人，现在却不听神的话，不肯在主面前悔改，不肯在主面前思想。这就像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当初把他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是要他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蒙爱的子民，并且率领着地上的万国万民来朝见神、敬拜神、尊荣神，他们的身份是极尊贵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最自由的，他们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大卫无论到哪里去，神都使他得胜。神把这样的尊荣加给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却没有尊重神。神说，你们尊重我，我就必尊重你们。可是今天的这个世界没有尊重神的，从在上的到在下的都是背离神、远离神。虽然可以手拿圣经，却不按照圣经的话去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甚至是这个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耶利米的时代也是如此。虽然他忠心在那里传讲，到处在那里呼号，但是呢，人却听不进去。就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正好就跟耶利米当时那个时代是何等的相似。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耶利米，他忠心为主，在那里传话，但是呢，这个所谓祭司、所谓的先知、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圣殿的总管，啊，他本来是有一个责任的，啊，这个责任呢，就是如果有人自称为先知，狂妄自大，就要用枷把他枷在 便雅悯门内，也就是进入圣殿的地方那个门啊，很多的以色列的百姓都在那里出入，也就是要给他一个公开的处置，给他一个公开的羞辱啊，这就是一个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羞辱。那么神就再一次接着耶利米对八十户儿说：“你以后不再叫八十户儿，而是叫马格尔米撒庇，就是四面惊喝。”啊，这个字呢，有时候一般的人都读作吓啊。那在这个用文言来讲是惊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见这一个。八十户儿其实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他们原来是自由的，是尊贵的，将来要四面惊吓，因为神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并且把他们抛在列国之中，以至于呢，他们没有国，没有家，在外漂流。啊，这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光景，啊，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们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讨神的喜欢，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结局。那么这个呢，就在巴比伦三次围攻耶路撒冷之后，耶利米的话应验。啊，南国犹大亡国了。先是这个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在主前722年。那后来呢，在主前586年，南国犹大又亡于巴比伦。这是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弃神不顾，神也会弃你不顾，他会管教你、惩治你，使你醒悟过来。如果今天的美国不在主面前悔改，这样的一个在世界居上不居下的国，就会变为低微的国，那是非常悲惨、非常可怜的。所以现在你看见现在的这个情形啊，我们每一天所听到的都是令人不安的消息，但是我们没有听到有多少人愿意起来悔改。愿意起来归向神，大家还是单顾自己，贪爱钱财，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正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是十几年前才来美国，就觉得这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光景还不如十几年前，啊，这个中国有句土话，"久经老态啊，一代不如一代"，啊，真是这样的一个光景，真是求神可怜。这是我在讲到的外面的苦。那么，这些外面的环境、外面的患难，我们没有办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哎，有心报国，无力回天，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形。所以，我们只有祷告，只有呼求。啊，就像那个寡妇，啊，她到那个地方官那里，她天天的缠磨他，啊，天天的跟他说，这个不义的官说，虽然我是不义的。但是因为你整天来缠磨 我就把你的案子给你结了，为你伸冤。神的子民纵然祷告了多年，我们的主是公义的神，难道他不为我们伸冤吗？他就要伸冤了。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期待，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必会为我们伸冤。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分享的第二点是里面的苦，啊，里面的苦。那么，从7节到18节是耶利米本人最后的一次自白，也是他最长、最彻底的一次自白。啊，从7节到18节，外面的逼迫和羞辱，把先知内心的挣扎和煎熬的情感全逼出来了。他终于宣讲神的信息，但反而为此受尽了屈辱。耶利米所传讲的预言将来才会应验，所以现在他必须要面对嘲笑，面对毁谤，而没有办法自我证明，他不能自证。于是呢，他就在神面前宣泄了自己的情绪。好，我们看20章的第7节。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和合本呐，翻译的有一点温和，他用了“劝导”这个字，啊，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原文不是，原文的这个字眼非常的强烈，啊，原文翻译过来是，你曾欺骗愚弄我。我也听了你的欺骗和愚弄，这是原文啊。他用了这个，或者也可以翻译成欺哄啊。你曾欺哄我啊，我也听了你的欺哄啊。你哄骗我，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他用这样的强烈的字眼表达了对神呼召的不满。我们还记得耶利米书的第1章，在那里曾经提到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其实耶利米不想出来做先知。他说，一个是呢，我年幼，就是太年轻了，人微言轻啊，说话呢没有分量啊，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呢，他说我也没有口才，啊，另外一个呢，他是有一个，又是一个比较胆小懦弱的人，哎，他是属于这样的，所以他是在极其不愿意的情况下，他才出来做先知，因为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我必做你的保护。”啊，这是当时神应许他的话，可是呢，如今他被夹在便雅悯高门内，啊，用今天的话说，手铐、脚镣五花大绑，把人绑在教堂门口。你说这多难过，多没脸啊！所以说呀，所有的荣耀尽丧啊！你还说你怎么样保护我？你与我同在，你的保护在哪里？你的同在在哪里？这个就是耶利米的里面的苦啊！他能跟谁说呀？ 所以说，这是你看见的这一个耶利米的经历。现在他在圣殿的门口被夹在那里，被所有的以色列民唾弃羞辱，所以他才说：“你欺哄我，啊，你骗我，啊，你骗我做先知，啊，就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这个想到做先知啊，心里头是有很多的感慨。这个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他奉主的名传话，神要让他做一个榜样，或者说呢，做一个在众人眼前的一个标本啊，比如说左侧卧、右侧卧，甚至在那里呢用牛粪来烧饭吃啊，他都可以忍受。可是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所爱的妻，你眼所爱的，早晨你看见他，晚上我就把他娶去，而且你不能够哀哭，不能够吊丧，不能够撕裂衣服，不能够进食，你要像平常一样。”啊，你知道这是多难做的一件事。结果怎么样呢？早晨他的妻还在，晚上他的妻就没了。这是以西结。那另外一个先知呢？何西阿，神让去他去娶一个淫妇做他的新娘。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呐，就像我的心腹离弃我，跟别人私奔了。”你再把她娶回来，做你的心腹，就像耶和华，他把这一个以色列人再赎回来，做他的心腹。弟兄姊妹，这个预言好讲啊，这何西阿难做呀，但是呢，他就是听神的话。那耶利米呢，神就说了。在这个地方，你不可以娶妻。16岁蒙召啊，就先告诉他了，你不能娶妻生子，而且还要受尽人的逼迫。这就是内在的苦，里面的苦，没有办法说，能跟谁讲呢？谁又能同情你呢？甚至人家还可以说，你是不是？神的旨意让你独身呢？也许你有这样的一个偏好，也未可知。啊，因为现在有不婚主义啊，对不对？啊，有丁克一族啊，对不对？这些都有啊，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为主忠心。还被人轻看，甚至被人羞辱、被人逼迫，你会不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走了？啊，会不会这样呢？耶利米没有。第九节，啊，我们看见他是怎么说的。啊，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啊，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没有办法。因为在他里头有一团火，这个就是古圣先贤里面所说的那个异象啊，就是后来的弟兄们所说的负担呢，他里面有一个负担，他过不去，他想过去，神不让他过去，他没有办法。 约拿想过去，他买了一个去踏实的船票，他以为就踏实了，结果不能踏实，哎，他到船的底舱去睡觉，还要把他弄醒，起来祷告你的神，再不祷告，这一船的人都没了，这船就要沉了，就倾覆了，他没有办法，还得起来说你们把我扔在海里。你们就平安了，是因为他不肯听神的话，不肯到尼尼微大城去传福音。所以你今天看见一个被神选召的人想跑，是跑不了的啊！所以说你看见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求神可怜我们那么，所以这团火在他里头焚烧。而且入了他的骨髓，他到哪里，他也不能够憋住。哎，这是我们看见的。那我就让我们想起了保罗。保罗说什么呢？他在哥林多前书9:16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哎，这是保罗说，他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啊，我们请胡定为我们找到《阿摩斯书》3:8，《阿摩斯书》3:8。《阿摩斯书》3:8，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是怎么说的啊？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话说的非常的清楚狮子吼叫，万兽皆惊啊，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啊。那么主耶和华发命。谁不敢传呢？谁不惧怕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啊！所以服侍神是要付上代价的。在这个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说，我们可能这个人不知不觉就会受到伤害。啊，这是每个人，特别是服侍主人的一个经历，你会受伤，但是你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要放弃。但是耶利米有没有放弃呢？他没有放弃。这是我们今天看见耶利米的他的坚持。我们能否像先知耶利米的一样？能够持定我们里面那个意向，能够关注我们里头那一团焚烧的火，求神怜悯我们。当神赦免我们罪的时候，当我们出蒙恩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火热呀，愿意到处去为主讲道，信主一年主在眼前，信主10年主到云南。啊，主旅游去了是吗？是你离开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心中的这一团火，让它尽情的焚烧，哪怕我们这个人也会像蜡烛一样被烧尽。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有人说宋尚杰弟兄，他是被两头点的蜡烛，40几岁就去世 昨天还有一位石家庄的弟兄给我发一个短信，说有一个姊妹呢，愿意在嘉兴找到一个聚会。这个弟兄就是他的奶奶，他的应该说太奶奶，就是宋尚杰在按手的时候，那这个按手怎样按呢？1000多名的名字，1000多个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这宋尚杰就把手按在这1000多名的这个名字上，这个纸上祷告。就在他祷告的那一刻，正是他这个太奶奶，因为她老公啊赌博好赌烂赌，把房产卖了，她要投井自杀的时候，结果神就说，告诉他起来，信耶稣。后来他就在山西的平遥啊，把自己的家打开，啊，接待教会，接待弟兄姊妹，啊，他家里有一口大锅呀，他们家呢，因为家产都卖光了，就有一点粥，放点菜，都那种糊涂粥啊，什么都往里放，哎，煮一大锅，弟兄姊妹还有一些福音朋友就来，就吃这锅的饭。1个多月，这锅的饭没有减少。这一下，平遥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信耶稣，信主的人达到5万人。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看见的啊。所以说，你看见神，他是怜悯啊。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做一个为主燃烧的人，为主燃烧的人。假如说我们是一把刀，是一把金属的、铁的这么一把刀，与其锈光，倒不如让它磨光吧。因为在教会里呢，弟兄姊妹之间也会有一些摩擦，那就让它磨光吧，不要让它锈光。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要学的一个功课，因为铁和铁就磨出刃来，这是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要让我们这个人被磨练受造就，求神帮助我们，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读这个20章的11节。到13节，啊，20章的第11节到13节。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半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啊！你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在这样一个患难的啊一个低谷，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感谢主，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感谢主，大卫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弟兄姊妹，当耶利米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时候，啊，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那么，他就这样的颂赞神，把荣耀归给神。之后他应该什么？信心满满啊！接下来所有的这一个事情，他都会振作起来，阳光灿烂的为主工作，是这样吗？不是，我们再来看14节到18节。14节到18节，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 给我父亲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弟兄姊妹，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位先知的情绪？啊，你看见他的情绪了没有？他刚才还在怎么样啊？神与我同在，我感谢神，哈利路亚。转脸他都开始怎么样啊？我还不如不生到世上倒好。啊，你看见他不是咒诅神，因为咒诅神的必被治死，这是摩西的律法，利未记说得很清楚。也不能咒诅自己的父母，这个人也会被治死。他现在咒诅的是自己的生日，他的意思是我还不如不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就少受这些苦，少受这些为难。你看见这个耶利米的情绪啊，是一个多变的人啊，这是我们正常人的光景啊。哎，你感觉这样的一个刚强的人，这样的一个为主传话的人，他应该一直刚强，是这样的吧？哎，那在他身上不能有任何的软弱，不能有任何的缺陷，不能有任何的跌倒。但是事实这样吗？不是。你看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反复的人，非常敏感的人，起起伏伏，高高低低，这就是他的光景。这圣经这20章写的多清楚，所以说这是最能说明他这个人的性情和他个人经历属灵光景的这样的一段自白，啊，非常的清楚，这叫我们看到耶利米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弟兄姊妹啊，约伯也曾咒诅过自己的生日，那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耶利米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是一个普通人。上一次我们不讲了吗？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而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神。我们不过也是一件瓦器而已，很容易就破碎了，还不用说心灵破碎，连肉体都破碎了。啊，有一个蚊子晚上嗡嗡在你的耳边，在那转，我告诉你都睡不好觉，你非得把它拍死，你才能够踏实的睡觉。人都是脆弱的，啊，你不要看这也是英雄，那个是豪杰。我告诉你，都是蛆，都是虫，都是软弱不堪的人呐，尤其是50岁往上，啊，腰疼、脑袋疼啊，这个腿疼、脚疼，啊，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我告诉你说，哎，是不是？那疼的时候怎么样呢？叫妈是没用的，啊，得叫耶稣。得呼求神呐、啊，窘则呼天，疼则叫娘。但是我们在这种患难之中，尤其是越老，越要呼求神，越要依靠神。昨天一个姊妹到我这里，啊，他们家里有白蚁了，啊，这个要杀白蚁，把整个这个房子就罩起来了啊！让大白布罩起来，那他怎么办呢？到儿子那儿去吧，开车也不方便，停车位置也有限。到妹妹那儿去吧，大概也不方便，打扰人家休息。他就睡在自己的汽车里3天3夜。他也是80岁的人，弟兄姊妹，在美国，大家都能了解。你倚靠谁呢？倚靠你的主吧，天天的仰望他，叫我们受试炼，不要 过于我们所能承受，总要求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保守我们在基督里的心怀意念。不要让我太穷，免得我伸手作恶；也不要让我太富，免得我忘记。让我们倾心爱主，专一跟随他。弟兄姊妹，靠人人跑，靠山山倒啊！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啊！我们能仰望谁呢？拉扯儿女，抚养儿女，那是我们的本分。你尽了义务，不要想着回报，想着孝敬。想的越多，越会落空啊。有句老话嘛，娶了媳妇儿就忘了娘嘛。这是多么实际的一个事情。我们信了耶稣，也不要忽略现实。我总喜欢讲一句话：越是属灵的人，越是正常的人。啊，基督徒不是活在真空里。啊，不吃不喝啊！我们有一个杭州有一个弟兄到云南去传福音，啊，在那里传的啊，3天3夜。结果后来弟兄姊妹说，他上厕所去了，啊。他说：“传道人也去茅房，我今天跟大家说，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非常脆弱。我们需要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而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而是出于神。”我们才能在地上活着，活得有力量，活得刚强，活得能够荣耀主、见证神。求神怜悯我们。好，我们来讲最后的一个点：孤单的苦。耶利米的本性啊，他的人性是软弱。神把宝贝放在一个何等软弱的、平凡的瓦器里，神说：“他蒙召着，我要使你成为铜墙，成为铁壁，是不是？”那你说他是铜墙吗？他是铁壁吗？不是，他是风吹动的芦苇。啊，这句话还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吗？是有许多人呢，出到旷野要去看先知，他们去看谁呢？看施洗的约翰。那主耶稣就论到这施洗的话，说你们出去要看谁呢？啊，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穿细软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那你是出去看谁呢？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芦苇能长到12英尺高，风一吹就来回摇动，啊，稍微碰着点硬的，它就怎么样折掉了。这就是人的本相，风吹动的芦苇，摇摆不定啊。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摇摇晃晃，对不对？可是神说了，耶稣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你的主是可靠的，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他要将我们抱抱，将我们怀揣，就是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会将我们抱抱，将我们怀揣。 妇人焉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们。有主就够了，在主之外还求什么呢？在主之外，你还能求到什么呢？除你之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之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我们经历了这一辈子了，这么多的起起伏伏、高高低低，甚至生生死死，我们还不来归向神吗？你投靠的哪一个人、哪一件事使你心满意足了呢？没有，原来万事都有缺欠。我姊妹这回回国啊，有很多人说，这个买这个鱼油那个保健品，啊，40岁以前呢，人拼着命的赚钱，40岁以后啊，人拼着命的花钱买命，啊，这就是人的一个共同的，结果怎么样啊？鱼油人家跟我说了，要最好的，啊。房子要住最大的，啊，车呢要开那个最名牌的，首饰、衣服都要穿最上品的。弟兄姊妹，人都要最好的，但他忘了自己是最不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你又怎么配享受上好的呢？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求神怜悯、求神光照的。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真信主的。他注定一生就是孤单的，这是你一定要记得。他注定这一生是孤单的，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心智，不然的话，这条侍奉的路走不上去。求神怜悯。一个是先知的习性啊，我们在这看3点。第一个点，先知的习性。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幸的时候，先知的习性是什么呢？就是来祷告神，亲近神。所以说，耶利米才在17章那里说什么呢？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炎热的日子来到也不惧怕，而且结果。不止，叶子仍必青翠。哎，这是因为有事情来了，有环境来了，有难处来了，他先是亲近神，祷告神，倚靠神，这是先知的习性。其实，神让我们经历更多的患难，目的就是让我们转向神，越来越快的，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锐的。就转向神了，而且转向的越快越好。哎，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看见的啊，慢了就是要受罪，啊，慢了就受苦，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先知的这个习性，要把你自己的心里的，你看，我们说这个耶利米啊，他可能有一点不敬畏神，他为什么说神欺哄他呢？啊，神骗他呢？哎，他把这样的话都能在神面前说出来，其实呢，神愿意听我们每一个心里的那一个想法，那一个细节。弟兄姊妹，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是造我们的神，哎，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更愿意你把这个心中最细腻的情感向他倾吐。 向他倾心吐意啊，这样你才是亲近他。大家了解了吗？我们总是把委屈啊、难处啊、痛苦啊，都是向最亲近的人去倾吐，对不对？那这世界上最亲吐、最亲近的是谁呀？是主耶稣，向他全部的倾吐，他愿意听你心里每一个细节。所以说，不要到主面前捡好听的说。哎呀，赞美你，哈利路亚！怎么样？心里委屈半天啊，这个心里头是刚才嘛，还在埋怨呢，还在骂人呢。结果怎么样？到主面前赞美你，哈利路亚，然后睡觉了，跟主没有实际的关系。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的，你可以跟主倾心吐意，他愿意你亲近他。圣经怎么说的？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那他一亲近我们。我们灵就得到释放了，啊，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了，我们的基督里就得到自由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他就使我们的脚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满有肥甘，多美！感谢主，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先知的习性，第二个先知的火热，就像一部汽车呀。走在这个南加州的路上啊，上上下下的，是不是？哎，都是小山坡嘛，一个一个的，哎，上上下下的。这下坡了，要收点闸，哎，踩点刹车。上去的时候呢，要踩点油，没关系，不要担心上不去，因为你那个引擎里头有火在发动，照样在基督徒里面就有圣灵的火。在燃烧，那是我们活着的动力，那是我们侍奉的动力，那我是我们在地上见证神的动力。感谢主，这是我们当有的，这个源头是出自神的。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看见。所以，一旦火在我们里头燃烧，我们这个人就会灿烂。发光，不管人怎样的不信，甚至亵渎，啊，怎样的逼迫，啊，怎样的羞辱，我们还能够为主做见证。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讲的第三个点是先知的安全。啊，我们不是大家最喜欢讲平安吗？现在的中国大陆春节晚会。也说出了一句话，叫“平安喜乐”，啊，这是偷窃呀！啊，世界上的人有平安吗？有喜乐吗？世界上的平安、喜乐都是暂时的，一下子就过去了。唯有主赐我们的平安，耶稣说：“我赐给你们的平安是真平安，是不能被这个世界夺去的平安。”他给我们的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像活水的江河直涌到永生。哈利路亚！关键是你是不是以神为乐？你要以神为乐，你就处处都是乐。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对不对？你要是以人为乐，你看见这个也不也没乐了，你看见那个也不乐了。回家是闷闷不乐，一大肚子委屈，对不对？是，哎，因为没有一个顺你的心合你的意，对不对？照着镜子，我看见你，就是自个，其实自个儿啊，照着镜子看着这，我看见你也不乐，越来越老，越来越丑，啊，越来越病，对不对？那你说你还有乐吗？没乐了，那叫愁苦啊。信耶稣不能这样，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以神为乐。喜乐是医治白骨的良药啊！好多的抑郁症怎么来的？不都发愁愁来的吗？对不对？哎，要喜乐，忧愁就离你远去。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得抑郁症，而且是得抑郁症到你那儿就释放了，他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求神怜悯吧，基督徒到哪里，光就到哪里，喜乐就到哪里，自由就到哪里，释放就到哪里。所以说，感谢主，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光景。所以啊，我们这个眉毛很重要，不要成为11点过5分，对吧？那这日子过得那变12点了，更难受了，对不对？哎，也不要呢成为8点20，啊，这也不行，对不对？哎，要非常喜乐的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求神呢帮助我们啊，给我们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他要张开他的膀臂做我们的保护。耶和华的膀臂仍伸不缩，他必保护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